三十六计第十二计，顺手牵羊。顺手牵羊啊，它是一个比喻，哎，说的是意外获得某种便宜，或者说毫不费力的获取某种平时花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的东西。顺手牵羊啊，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。除了科学技术当中不期而然的发现和发明以外，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有贪小便宜之嫌，都不那么正人君子之气。作为一种计谋，顺手牵羊常常不是等羊自动找上门的，而是有意寻找敌方的空子，或者诱使敌方出现漏洞，并且进一步的利用这个漏洞，从而达到自己牵羊时很顺手。楚王外出狩猎，顺手牵了一只美丽的羊。什么羊？是个女人，哎，立为夫人。牵羊是真，顺手恐怕表面的做法。三国时期，司马懿千里急行军，在孟达攻势未巩固之际，平息了叛乱，斩了孟达。因为啊，他抓住了机会，打了孟达的空子，也算是成功的顺手牵羊。在各种争斗当中，机遇是非常重要的，敌方的疏漏往往给我方创造机会。善战者没有不明白这一道理的。在现代商战当中，这条计策在市场广告竞争当中常常被人采用。经营者为了突出本企业产品的优点特点，哎，在宣传本企业的优点同时，往往顺手牵羊，与竞争产品进行比较，间接的贬低对方，提高自己。这种比较性的宣传广告在我国乃至世界的电视报纸上频频出现。要说到顺手牵羊，在古代啊，也有一个典型的战例。唐朝中期，各镇节度使拥有军事和经济大权。那个说这节度使是什么官啊？这是隋唐年间的一个官制，相当于边外总督，清朝的边外总督啊。这些节度使拥有军政大权，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蔡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，在他爹死之后，他继承节度使的，起兵作乱，插上反旗，要推倒大唐，另立乾坤。当时的皇帝是唐宪宗，唐宪宗一听，这还了得，历朝历代想造反，那是万万不允许的。唐宪宗派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，负责剿灭吴元济。这李肃啊，是文官挂五衔儿，所以他一到任呢，放出风来了。我的任务啊，不是来打吴元济，哎，吴元济与我毫无相关，我是个无能之人。朝廷派我来呢，就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，只要地方没有奸盗邪淫啊，土匪流盗，我就是万事大吉。我当一天官儿，我就办一天事儿。我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好不容易当上这官儿，我干嘛自己非做那些冒险的事儿？我只求在我这一任上平平安安，我就万事大吉了。放出这风去了。其实啊，说到这儿，咱们多说一句，在现代官场上也有那些极个别当官的，特别珍惜自己的这官运，特别珍惜自己的仕途， 他认为自己好容易当上这官儿，科长也好，处长也好，或者说某个单位的中层干部，他觉得来之不易。我呀，我不求创新，前人没做过的事儿我不做，我就希望我这三年，哎，我这五年平平稳稳，安安全全，全虚全稳，我做个这干部就完事儿。至于为民请命，至于做点什么没有做过的事儿，冒风险的事儿不干，做好了那行，要做不好呢，没干两年一撸到底，回家种地抱孩子算了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那是极个别的。李素现在啊，就造成这种假象，我就为当官来的，平平安安，无缘机不打我，我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我绝不打无缘机。老百姓一听，背后都骂他，呸，李素什么玩意儿，怎么朝廷把他给派来了，这是我们唐州的一大祸患，就这样的官儿能给老百姓说话吗？现在各地节度使纷纷造反作乱，你说我们唐州怎么摊上这么一副母官儿啊？看来唐朝要够呛啊。与此同时，这吴元济呀，也派出人来了，到唐州打探消息。其实李素一到唐州任节度使，他就得着信儿了。吴元济心说干什么？李素一个文官，文官挂五衔，你怎么的？难道说你还要跨马征沙吗？我看看你到底怎么的，告诉自己的手下人做好战斗准备。哎，过去十天相安无事，派人一打听，手下人跟他说了，说这李素一到任呢，毫无进攻之意，他就想做个自己这官儿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人家说了，攻打吴元济与自己无关，那是朝廷之事，这个地方他本不想来，没办法这才来的。吴元济一听是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看来大唐气数已尽呐、啊，都是这样的官儿，我怕他干嘛呀，不必理会他，我们积草屯粮，传我的将令，设下招贤馆、招贤楼，招纳贤才之士，等我们力量攒足了，粮草凑齐了，人马练精了，我们就开始推倒大唐，准备去了。根本没把李素放在心上。其实这李素一直都没闲着，这叫什么？造成一种假象，外松而内紧。李素啊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一直在思考如何攻打吴元济，攻打他的老巢蔡州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有人呢来见吴元济，大帅，现在这李素虽说无关紧要，但是在我们眼皮底下，这玩意儿太碍事啊，我们要把李素给干倒，或者进攻，或者派人刺杀他，我们把唐州这块给拿过来，那个地方地势险要啊，而且物产丰富，对于我们扩大地盘，掌握军粮人马，有益而无害呀、啊！你别看他不想打咱，可咱打他绰绰有余啊。那依你之见，依我说呀，咱不用派兵，他一个文官挂五衔，手无缚鸡之力，您派个人把他刺杀了不就完了吗？那我派谁去？ 派您身边贴身的保镖李佑啊。你看这李佑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，派他去肯定能成功。好吧，把李佑叫进来。
是。
时间不大，贴身保镖李佑进来了。李佑20多岁，小伙长得还漂亮，参见将军。李佑啊，我交给你个任务，你去刺杀李肃，你可愿意？这李佑啊心里就一画魂。你别看他跟着吴元济，但这李佑啊那是正人君子，对于吴元济的所作所为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在他的心里不想对于大唐造反。这件事儿那是杀头的罪过，一旦事情有败，挫骨扬灰，连祖坟都得刨了，自己的祖先绝对不允许自己干这件事儿。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呀，想走走不了，今天派到自己头上了。李佑一看只得去呀，要是不去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。
好吧，我愿意去。
好，李佑，这件事你要办成了，把李肃的人头给我拿回来，我有重赏。
哎，
您放心吧。当天晚上李佑做好准备了，穿青挂皂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了。简短接说，进了城，找到了节度使的府衙，翻墙而入。夜深人静，这李肃啊在书房里看书，睡不着觉，吴元济怎么打呀？正这时候李肃就听着屋外啊有脚步声，虽说是蹑手蹑脚，声音很轻，但是他还是听见了。李肃心说，这是谁呀？打惊的吗？不能，打惊的他得有锣呀。我手下的人走道为什么这么轻？正在犹豫期间，就见门帘一掀，打外面进来个人，随手这人把门给关上了。李肃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穿青挂皂，青手巾包头，绑身的小袄，靠身的裤子，高打着裹腿，白袜子，黑洒鞋，腰间别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刀。往脸上看，年纪不过20多岁，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漂漂亮亮一小伙。这时候就见这小伙子抢步起身，嘣一把把李肃前心的衣服给抓住了，另只手把这匕首刀就给瞪出来了，情刀在手，那意思抓住就要杀。到这时候就要看一个人的胆量了，假如李肃害怕要跑或者跪地求饶，哎，这刀啊就卯上了。李肃呢一动不动，二目之中神光烁烁，俩眼直勾勾盯着这小伙子，那真是不怒而自威，显出八面的雄威。李佑一看人家稳如泰山，正义在胸，二目如灯，这手啊您没下去。你看正义之气威然在胸，正气浩然的，没敢下手。俩人搁这僵持，按现在时间呢能有10秒钟。李肃一看前面这人呢进退，就知道心里犹豫，有畏惧心。其实这阵李肃给自己也捏着把汗呢，倘若人家要杀，他呀是卖馅饼的抹油，白给。但是呢李肃胆量和他的正气搁这摆着呢，就见李肃正言厉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深更半夜 谁派你来刺杀本官，你该当何罪？是不是吴元济派你来的？杀官就是造反，难道说这个罪过你就不知道吗？说几句话，板上钉钉。这小伙子一听，心里就是一动，嘡啷一声把刀扔在地上，扑通跪倒在地，也不说话，就搁这跪着。不管李素怎么问，这李佑啊就是不吱声。这时候李素大喊一声，来人呐。这家伙打更的巡夜的当班的值班的20多人呼啦都进来了，一看地上跪着个人，旁边放着凶器，就明白了。李素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把他捆了，天亮之后问斩。当差的都纳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也没明白为什么要捆，心说大人让捆就捆吧。有人过来绳捆索绑，哎，都给捆起来了，正要往外推呢，李素说话了，慢着，把他给我推回来。你看这李素啊，身为文官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优礼有加，礼贤下士，一番长谈感动了李佑。李佑告诉李素说，吴元济的主力部队啊在曲回一带，防止官军进攻，而防守蔡州的只不过是老弱残兵。这蔡州就是吴元济最大的空隙，倘若你能出奇制胜，直捣蔡州，便可活捉吴元济。谢底就怕老乡把这秘密给说了。为什么要说？因为李佑觉得李素办的这是替天行道的大事，这么做这才是一个血腥男儿应该办的事。我怎么能欺师灭祖啊，背叛朝廷啊，我来刺杀大人就按理应该死，大人还把我给放了，没要我的命。看来李素好人呐，倒戈投降了。也正是由于他的原因，李素在一个雪夜的晚上率领金兵抄小路直抵蔡州，守城的士兵啊还呼呼睡大觉呢，被人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，打开城门，这部队就进了城了。吴元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被李素绳捆索绑，打囚车装木笼押往长安，这才是李素顺守牵羊的成功之计。